欢迎来到邪门歪道，我是 Andy，
我是 Amos，
我是 Sunny。
哇，现在 Sunny 怎么这个是看到前老板的关系？这个
你们都是。
跟你讲，上次我们找了贾凡，然后 Eason。然后今天当然不可以少了这个重磅人物。最近新闻很多的，
很多听众都在敲碗说要我们请那个行销之鬼来上节目。
行销之鬼，
那我们今天没有请到行销之鬼，我们请到行销之鬼幕后的行销之神。
行销之神，好，我们今天请到是 T1 职业篮球联盟秘书长 Eric 张胤智。Hello，
欢迎
这个所有邪门歪道的这个听众朋友，大家好。哇，这个你们特别安排Sunny坐我旁边吗？
没有，
我不喜欢跟男生主持，我习惯跟女生。
我应该换到 Andy 的位置。
对啊，
你要我穿裙子也可以，没有关系。
不，但我觉得今天上这个节目，我真的两天没睡哈。就是看这些题目跟我要回答的这个内容啊，我其实本来想要用死背的，但是我发现背没有用，
没有，
对，因为背也不会增加收听率，所以我今天是来开放的，你们尽管问吧，
就有问必答嘛，
有问必答，
有问必答，
有问必答。
那你先讲一下为什么会想做秘书长，就这么简单的问题，很多人都很想知道，但是要听到真实的答案。
好，其实我相信这一集应该是你们史上最高收听率，
真的吗？
对啊，想不想下一集就会再超过我？没有，但我讲哦，这个秘书长这件事情呢，其实是我要讲说，我也不能说我百般不愿意，我只是想说，今天去年的台湾篮球呢，掀起了一波风潮，
是
那我觉得你们大家去想一想，过去台湾30年，为什么篮球可以在去年这么的蓬勃，这么的大发展，只有一个东西是过去没有的，
疫情
哦，这也算是一个答案。还有
疫情一定是的，
还有什么过去没有的？但是为了什么多了它就把
热情
没有主客场，
我只想押韵的
工程师。过去台湾这30年，从来没有一支球队这么的感动了所有球迷，其实就是工程师。我要讲，因为工程师这个出发点，让我觉得说台湾篮球应该可以有一些机会，然后也可以带来一些改变。所以在去年小黑在6月初的时候，他因为疫情嘛，所以那时候只有2队去打 ABL 回到台湾，所以他也希望说这些球队是不是能够在台湾能够成立一个联盟，所以就这样辗转就发生了很多事情嘛，3缺1，然后工程师的加入，然后就一路这样打下来。那当然这个过程中呢，应该是讲说现在目前 P 联盟的体制，它是由小黑成立一家股份有限公司，然后所有的球团是股东。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体制内呢，你真的很多篮坛的改革可能比较不适合，所以我其实就毅然决然，我觉得也刚好市场上也有其他的企业家，包括像中信啊，包括海神啊，台中啊，甚至现在的台南的，然后云豹科技，这些大老板大企业也看到去年的这个荣景，他们也想投入。那我觉得可以重新去制定一个真正符合台湾甚至台湾未来长远发展的一个职业篮球联盟的一个组织。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可能真的找不到人吧，因为他们找小飞象啊，找 Andy 啊，找小日本，他们都不接。那最后就只好找我了，
找来，
真的真的。
但是好，那我讲，就算之前的 PD 它的股东结构你觉得不适合来发展这个篮球，但是其实球员就这么多，那你在新成立这个联盟，你就不会怕说球员不够吗？
欸，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P 联盟我刚刚讲他目前的组织，我觉得对小黑来讲蛮残忍的，因为他是这家公司的老板负责人，
是
那其他球团是股东，所以在很多改革或者建立制度规章的时候，他必须要尊重他的股东。你也知道嘛，做老板的一定要尊重股东啊。那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讲很残忍，是他很多事情我相信他会想做，但是他可能会有一些阻力。那你刚刚讲说台湾绝对不会是球员不够， Andy 你在美国待过，我觉得台湾是过去没有一个很好的舞台让这些球员有一些好的发展。然后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林志杰当时他并不是一个传统科班出身的，但是他却可以在台湾打出他的一片天地。那我觉得现在台湾在今年，我如果加 SBL 总共有17支球队，
对，
那 T1 呢有6支球队，我相信 我在看到这 T1 六支球队他们的从选球员到训练球员，包括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交流赛，我不这么认为说台湾球员不够，应该是说台湾终于有这样的一个舞台可以让这些球员有一个圆梦的机会了。我相信今年 T1 一样也可以打出非常感动的一个赛季，我觉得那六支球队，所以我觉得球员不够不会是问题。
是，所以就是说你自己是觉得说现在因为T1 也好 P 也好提供的这个舞台，让更多喜欢的篮球的人，喜欢篮球的人他们有这个舞台去展示他们的球技。
肯定是。
可是还是一样的实力，那你会不会杨将在 T 就是占一个比较重的角色呢？
当然我们一开始成立 T1 的时候，我想整个球队球员的素质是一个很大的考量，也是每一个投资方他们都会一样，跟你一样，跟可能所有听众都会一样的问题，我们球员够不够，素质够不够。所以在今年 T1 的第一个球季呢，我们在杨将的部分呢是比 P 更弹性更开放，我们基本上是每一队呢你可以有三个洋将，一个亚洲外援，那这三个洋将呢其实他是可以替补的。那 P 联盟是两个一路就是两位第四节打一位嘛，但是在 T1 的部分呢这三位是可以替补的，所以我相信那个你也知道洋将真的叫他扛四节 Andy 知道也是蛮辛苦而且洋将对台湾的篮球赛的得分比重是很高的，所以呢第一个有三位洋将去做替补，我觉得基本上这个是 OK 的。另外一个就是亚洲外援，因为我们也很担心就是各队在争取本土的这些球星，如果在战力上面如果说真的有不如预期的情况下，那亚洲外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补充。那这个在 P 来讲他是没有亚洲外援，他们只有亚裔的。那亚洲外援呢其实昨天我也拜会了这个立法院的副院长蔡副院长蔡其昌，他本身也是中职联盟的会长，他听到亚洲外援这件事他也非常能够认同，因为过台湾其实有非常多的外劳包括泰国啊菲律宾啊越南，那这个亚洲外援刚好就是在这些东南亚的国家，包括菲律宾啊泰国，像我们今年 T1 联盟就有泰国的球员也有菲律宾的球员，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呢基本上如果说以中央政府他南向的政策，我觉得我们还蛮符合这个政策的一个方向，所以可以照顾到很多台湾的这些外籍的员工。
可是大陆的 CBA 一直在缩外援，
对，
他们觉得外援影响到他们的本土球员的发展。
是，
那在 T 来讲的话，现在三个外援加一个亚洲，你会不会担心这个会去压缩到这个我们台湾球员的发展？
我们基本上每应该是说我们每节还是尽量维持在三个台湾本土的球员啊。那我刚刚有讲 T1 的第一季第一个赛季我们会做这样的一个兵员的一个规划，其实在第二个赛第这个赛季打完之后，我相信大家会有一些调整，我们是不是还要沿用或者是坚持这个方式，是不是要能够让本土的球员有更多的空间。我觉得这个赛季毕竟第一年，我也希望所有球迷大家多给 T1 一点时间。那 P 因为打过一年了，所以他们今年我相信也有很多政策会做一些调整，但对 T1 来讲我觉得大家给他们一点时间，也许或许也可以打出一些让人家觉得蛮好看的赛比赛内容啊。
工程师当时候用100天感动了球迷嘛，对啊，所以我觉得 T1 这次就是 Eric 这次你从应该说你就是离开你自己一手打造的工程师啦，是不是也是希望就是把这个文化啊就是工程师你这个成功的经验也带到 T1 过去。
其实你们三位对我都非常的了解，
我帮球迷问的。
OK 我觉得从 P 从工程师从汉创离开到 T1， 我觉得我坦白讲我对我自己觉得是一个使命啊。那其实你们都知道当个秘书长其实他就是个好像是就是个官，然后他会有很多的拜会，他不能再穿短裤，他必须要很正式的服装，这个是我到现在
最大的痛，最大的痛。
我跟你讲，我真的我应该要去看医生，我没有办法穿长裤，我穿长裤我就想赶快把它给脱下来。那这个是当时他们说服我，我最挣扎的。后来我老婆跟我讲说，好啦，反正你也50岁了，买了这么多长裤从来也都没穿过，你就只要腰身还可以你就试试。我讲这不是玩笑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个责任，是个使命。 但是穿着其实不是重点了，重点是我怎么样能够在 T1 跟钱维娟跟贾凡跟所有的这六支球队的老板跟投资方还有这些愿意相信我们的这些球员一起把它打造成一个非常好的联盟。我其实常常私底下常常问 Andy， 因为过去他在 NBA 待过，我也希望跟 Andy 能够一起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他能够跟我们一起分享，其实国外的包括 CBA 包括 NBA Andy 都待过，觉得怎么样让台湾的职业篮球的环境能够更好，这是我最期待的。而且我也跟我们联盟讲，我说只要开打一切都上轨道没问题，我说秘书长比较适合贾凡贾凡比较少穿短裤
他的形象
其实他比较适合，但现在要抛头颅洒热血然后要去面对这些赞助商，对，我先这一段我先，但基本上你们都知道嘛，就像我跟小飞这样扮演的角色，我都是在前面，后面他会去做一些处理。我也希望贾凡未来，这是我自己在台湾第一次公开的讲，我觉得我希望阶段性任务完成了以后把这个很重要的位置能够交给贾凡，但没有完成之前呢，我希望大家都一起帮我忙。
贾凡知道这件事吗？
目前还不知道
今天以后就知道了，
对，
他明天晚上就知道了，
而且我相信会有很多球迷跟听众会跟他讲
但是好，我要讲就是说你刚刚讲说穿着包装，其实包穿着很重要，穿着就是包装，
是，
那你的行销的不管是方式手段工程师做得很成功，那刚刚这个 Amos 有讲就是说你现在到 T 来，你在第一年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做跟以往又不一样？
哇，这个主持人厉害，就是会问问题啊。我 Andy 一问就问到重点，
我
到 T1 呢，我跟所有愿意相信我相信钱维娟相信贾凡这些年轻人加入人讲，我说我们只有两个很重要的目的在这个联盟 T1， 我们要打造一个非常好的环境，最重要的两件事，一件事情是服务，一件事情是业务。所谓服务呢，我刚刚讲小黑有很大的压力，然后呢他其实很想要把方方面面都做好，但是他毕竟是一家股份有限公司，那个财务啊各方面他要自己去张罗。我讲 T1 是这样子，你把服务做好，你把六支球队安排的舒舒服服的，你把比赛办好，你把制度建立好，把规则弄好，把裁判把他训练好，只要让比赛顺利开打，我们把服务做好，每一队每年自然而然会从他们口袋里拿一笔钱给联盟，我们是他们养的，所以我们要把他们服务好，伺候好。另外一个业务呢，我讲真的，台湾过去30年 Andy人家讲台湾做职业运动都是妈的傻子白痴，家里太有钱凯子，
因为撒钱的，
对，就没有赚钱那我就讲说我的工作很重要，我也跟贾凡前姐讲说我帮各队去找钱找赞助商，那这个可能是我过去20年创业我觉得我唯一会的，就是所以包括像海神，当然海神股东很强大，那他们也跟全家有这个关系，但是去跟全家接触包括提案简报都是我来，那现在包括台南的猎鹰队，然后包括这个投资方赞助商，大家都知道嘛，在台湾应该下礼拜就会公布台湾史上最大的一笔赞助，最长的时间赞助9位数字，这就是我下去南部去拜找了这个赞助商，然后包括像台啤现在目前的赞助商，但我先要保留，它也是个金控业，所以每一家我都跟他们讲，我身为秘书长，只要你们有需要我去谈赞助、谈招商，我都全力以赴。所以我刚刚讲这两件事情最重要，把服务做好，把业务做好，我觉得这个联盟呢就能够长长久久发展，而且我相信六队他会更掏心掏肺的支持这个联盟，因为我没有跟他们抢钱，对，我帮你们赚钱，那你们每年记得回馈给联盟的权利金，因为联盟要生存啊，我不会去跟你抢钱赚，那联盟要生存，你们当然要非常心甘情愿的把钱掏出来给联盟，因为联盟还是要运作嘛，还是有一些费用运作，所以这两个很重要，
是，
对。
那你刚刚讲说这六队那一直很神秘的台南跟台中基本上都确定了吗？
我跟你讲现在这六队都确定了，而且球员都搞定了，洋将也都申请文件了，
是，
然后投资方呢也都见过面，然后每一个属地的县市首长我都带着他们去拜访过了，我觉得都很令人期待啦，对，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所以你说 ready 的包括就是投资方还有球员， 那场地呢？场馆
场馆
大家一直在问
我这边
台湾有这么多场馆吗？
好好问题 Andy， 台湾没有那么多场馆，而且台湾的场馆都是官方的，
是
他没有私人的。有我想有私人的应该是目前唯一大概是那个高雄汉神海神队、嗯、因为那个巨蛋是当时侯西峰国阳侯董他投资 BOT、嗯、所以那个场馆是他们自己的。那另外一个是台中的 P 联盟的梦想家，他现在是在那个洲际棒球场的那个小馆，他是在那个阿丘大肥鹅楼上，那个场馆也是中信金控台湾人寿的 BOT 案的场馆，所以那是属于私人的，其他都是学校的或政府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台湾真的没有职业球队没有自己的场馆， Andy 你知道这是很麻烦的。但我相信今年我在从 P 上面从 T 看到的，包括桃园包括台南然后包括新北中信，我觉得他们都有自建场馆的计划。所以我刚刚讲一个职业运动， Andy 你以前跟我聊过，他就是火车头，他带领的周边产业是非常非常庞大。你以前跟我讲 NBA 为什么那么强大，因为一个 NBA 球队他带来的生意是非常巨大的，对一个城市来讲影响是非常大。所以我相信你看哦， T1 做得好，球队打得好，精彩，球迷多，县市首长也支持，自然而然他们就会有新建场馆计划。因为对那些投资方来讲，我觉得这些钱都还好。
其实我觉得真的需要，真的你在大陆、哦嗯、你去不要说一线城市哦，二线三线，你去像一些什么福州啊什么，他们那些球场都好大好漂亮，那个政府那都是一定要政府投入，
当然
那个靠这个不可能的，
对，成本很高，
所以那个球员在那里面打球那是一个舒服。我有看过工程师的那个球员休息室啊，
好练习球场，
真的不太输 CBA， 凭良心讲，
谢谢，
就是尤其是那个客场的不用讲了，就很多的主场的休息室，
对，
其实他是有学到那个美国的，
我跟 Andy
就是一个有家的感觉。
Andy 自己讲那个跟火箭队其实是有点像，但我相信那空间没那么大，但是我们已经做了，而且做到了，
是，
对啊，我觉得现在 Andy， 我相信三年后我们再回到这个节目讲，应该就有球队有自己的场馆了。我觉得工程师现在也很积极在找地。地方政府也希望能够一起配合。我真的觉得一个球队真的是能够带给一个城市很多无限的想象空间、啊嗯、对啊。
那我要问一个比较辛辣的问题哦，工程师是你一手打造出来的，那你现在成立 T， 你会在新竹再成立一支球队，或者是想办法跟工程师再续前缘吗？
好啦，其实你这个问题也是听众想听的，但你都知道答案。我先讲，工程师不是我一手打造的，工程师是一群人，一群对篮球还怀抱着梦想的一群人。Andy 也认识小飞象 ，And 那个 Kenny， 然后我们有教练团，比如说冠伦、新汉、阿丁，然后我们有一群非常非常还不愿意放弃篮球梦想的球员，然后我们还有一群股东，这些股东每一个，我讲真的 ，Andy。我创业是二十几年了，我没有看过一个公司的股东大家对这一件事情的热情跟投入，所以我觉得是这一群人造就哦，还有行销之鬼的团队，对啊，我并不是行销之神，不是，我只是跟大家一起想办法赚钱发薪水给这些行销之鬼，所以我们是大家一起去创造了工程师的这个奇迹吧。那你刚刚讲就是说会不会有一天，其实我跟你讲啊，我们都知道，我期待的是将来两个联盟能够总有一天能够合在一起。 Andy 你知道吗， NBA 是在1976年当时美国的副总统把两个联盟合并的，所以我觉得我希望，我相信小黑也会是这个节目的听众，他跟我一样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未来台湾的篮球是可以整合在一起的，对啊，这是我期待。所以至于工程师他会在 T 会在 P， 那不是我能决定的，那个要让球迷让董事会去决定。那我当然欢迎将来大家能够在一起打球，还有台湾的比赛太少了，太少了。
其实这些球员啊，以战养战啊，就是说他们如果没有足够的这些球赛让他们打， 真的很难再提升到下一个层次，
很难，很难。
所以我觉得像台湾职业棒球也是嘛，之前两个联盟，后来又再回来，所以我觉得我希望呢，我希望有一天也能就是台湾有一个就是最顶尖的联盟，那让其实让东亚的，你说让欧洲可能有一点夸张，但是东亚的球员也想都来打这个联盟的话，那我觉得我们真的就不错。
而且我也相信有这样的一个联盟，对台湾的整体的这个国际实力，篮球的国际实力跟水平会加分的啦。对啊，对。
好，那我要问另外一个问题，最近在炒的也是比较凶的议题，就是工程师最近公布了这个所有球员的薪水。那之前 Eason 上我们节目的时候，我也有问过他说赞不赞成这个薪水的透明化，或者是 salary cap、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就是说你觉得对于一个职业联盟它的健康性还有对于它的发展，你赞成这件事情吗？或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我先讲，我们这一集什么时候会播？
明天
播。好，那今天其实才发生，昨天公布，
昨天公布。
对啊，大家都可以看到，昨天其实在网络上大概超过500则分享吧。
是，
没错。
那对，就很热。对啊，其实我也蛮生气的，因为昨天我跟简简去见蔡其昌，完全没新闻。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在一开始讨论要公布薪资的时候，我其实是100%在。赞成啊，因为在去年工程师成立的时候，我们大家在找球员的时候，我觉得球员跟球员之间，其实你不要说他不知道，他们都知道彼此的行情，但是呢都没有一个官方的认证。比如说小少，那小少好像那个梦想家跟他开12吧还是15，小少说那个 Andy 好像那个富邦开给他20，但两个都上，就大家都在猜，那没有一个标准的时候，其实吃亏的是谁？我跟你讲，球团会吃亏，球员也会吃亏。球团就是有的时候当冤大头， Andy 20，小少说 Andy 25，Sunny说 Andy 30，到最后35签下来，结果其实他才领15而已。就是说，然后对球员来讲，他本来是应该那个行情的，但是大家不知道彼此的一些比较，所以呢，有时候球员也不好意思。你知道 Andy， 台湾不像美国。我还记得以前我们有个球员叫陈俊秀，俊秀现在已经都领到80，他当时加入 Lamingo 的时候还跟医生说、你这样开太高了啦，这样我不好意思。所以 Andy 他从美国来，他知道球员的寿命很短的，你能够争取到最大的合约，这就是你的福气，你就要极力去争取。所以我刚刚讲我是很支持啊，
但我就讲就是说，对于球队管理来讲的话，他如果有薪资上限的话，你也赞同吗？
我觉得新联盟第一年很难谈上限，因为大家球员都找不到了，你还定上限。所以其实去年 P 联盟的时候，我觉得富邦还蛮屌的，他说如果要定天花板的话，他可以去付那个奢侈税、豪华税。
他就是要最
好的，
跟勇士一样。
对，跟勇士一样。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大家当时我们是最弱小的嘛，我说不好意思啊，我说你已经都已经把这些球员框在你的球队里，我们也不好去叫你吐出来嘛，那我们就自己想办法努力就好了。但今年的 T1 本来也是大家定上限，我必须讲那都骗人的，所谓骗人是做不到。因为他都没有球员了，你定上限干嘛呢？对啊，不要最后曲高和寡，那这个规则规定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觉得第一季打完以后，第二年我们再做调整。我相信 P 现在应该就可以慢慢，尤其工程师薪资公布之后，那个天花板就可以越来越清楚。大家都不要假来假去，那谁退谁没穿裤子就知道了。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公布薪资 ，Andy， 你才好去定天花板。搞不好今天富邦，我相信他应该超过5000万吧，我觉得。那有5000万的，有我们这种3800的，大家取一个平均值。那你多了，你多付一点税金嘛，让其他队去share，要不然都你赢好了啦。
对啊，
都给你玩好了啦。
就是、像棒球来讲，美国 MLB
都有、
就是最有不是
哦，洋基
就最有钱的，就是全部都买来，我打不过你就把你买过来。
对啊，对啊。
所以如果有天花板的话是比较好的，就是说这样子的话，就是不会有钱的球队永远是第一名。就是没有钱的永远。
所以 Andy， 你这个问题很好，是要讲天花板，要先谈薪资要不要公布。要不然我跟你讲，假设人家讲林志杰好像1000万，他 他对外讲500啊，他当然不想要让大家知道他这么多，你不公布就不能定天花板，你公布了天花板就会出来了。对啊，我觉得这个两个，所以公布薪资它带来的好处还是大于它的缺点。你们开始要注意跟观察球队会慢慢发生一些化学变化。怎么说呢？有些人是不是领的太少了，他的集聚跟领的多的人是有集聚，那他们对球队的贡献度是不是一样的？那领的少的人，如果当他心态是比较不正面的话，其实他是会很消极的，甚至他会影响到周边的球员。这以前我们大家在汉创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有时候一根烟就可以让大家感情不好。我就说这 Andy 这是化学变化，所以我跟他们讲说，尽量多让大家多融合，领得好领得多的。昨天我也跟国豪讲，国豪，接下来你的压力才开始，你的人生才开始，你的压力也才开始。
球迷也都看到国豪就是现在天花板的感觉。
对，然后 Andy 你是跟国豪对战的后卫，对方的后卫，你会不会想要把他守死？我才领100，你领500，这就你要展现实力的时候。那领的少的，你心态要正面，你应该要让你自己的表现让球团看得到。 Andy 我们敢公布薪资，我就敢给你加薪水，那就看你怎么表现。公布薪资不是说我薪水会 越来越少，因为对球团是压力啊。你有本事明年，你明年是不是要公布？然后你明年的薪水比今年少，你不被骂死才怪。你一定要成长，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大家都是好处。那心态要正面，我昨天特别发简讯给国豪、给田浩还有其他球员，心态要正面，不要怕，还年轻，就用表现来证明一切。
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follow， 就是说这些球员啊，他们的成绩啊，很多的球迷还是在 challenge 说 T1 的这些球员整体的水平会不会没有 P 这么就是说他的水平，T 会不会想就是跟 P 做一些什么样子的比赛来证明自己？
我先讲，我也不要长他人之气灭自己威风。坦白讲，你说要 T1 的平均水平现在马上超越 P， 我觉得不容易。第一个，我们都还没开打，我们大家还在磨合，所以根本不知道整体战力如何。当然我先讲，台皮是另当别论，台皮超级强。我还是这样讲，台皮太强了，他的中华队就7-8个。真的，现在你说要让富邦跟台皮打，还真有。
哎呦，已经在叫板了。
对，所以呢，我刚刚讲说球员呢，我觉得是现在，我觉得 T 还暂时还没有办法，现在去跟 P 讲，我就是要跟你怎么样。有时候打嘴炮可以啊，但是一切就是形势比人强，就在球场上来争输赢。但至于接下来两边会不会有一些交流赛，会。而且这件事呢，我听说工程师很积极在办这个比赛，他们好像要办一个大师赛。那这个大师赛现在已经在网络上吵得沸沸扬扬，就是大家很想要看到 P 的队伍跟 T 的队伍能够来交流，
打一下，
对啊，
试试看。
其实这礼拜我们啊，我这个不能讲，反正这个到时候只要是 YY 的会员或者是 YY 邪门歪道的听众应该可以知道，因为这礼拜好像就有一个两联盟的两支球队会有个闭门的友谊赛。
哎呦，
对啊。将来就让 YY 的会员独享。
哎呦，哇！这样子好，今天 YY 的这个听众听到了，就以后就
只有听节目才
只有我们
能看，
有 VIP 席这样子，
不是 VIP 席，直播就直接自己
就直接直播。
对，
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做一件大的事情，需要有很多的帮忙。钱姐来，她在这个联盟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好，我觉得一家公司一定有人物、人才、人力嘛。人物就是那个最重要的那个 leader， 就是要有那种领导魅力的人。那过去大家可能看我 Eric 就是打棒球的，很会办活动，然后可能就是做一些跟运动有关的事业。真正专注在篮球这个领域，我不算是，小黑都比我还要强大100倍。可是有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代表台湾在篮球这个地位上面能够站出去的？大家都讲钱维娟，那我跟他其实不熟，我是透过那个我们的那个 UBS 的 Dennis 的介绍，然后他人在匈牙利，那时候他在中华队3对3去比赛，我们透过视讯， 他很妙欸，他说 Eric 哎，久仰久仰，我说你也你才我是我说你是我的偶像，我们讲完他说 Eric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要怎么去做 T1， 那我就哈不啷当把我毕生所有能够讲的词汇全部讲出来了。他最后他讲说好，他可以考虑一下，那我当然知道这有时候是搪塞的话，就是这场面话，然后就从那一次开始我一直不厌其烦的一直跟他联系，也不能让他有太大的压力。那为什么说要找他，我觉得他的形象还有他对篮球的这一份热爱， Andy， 我觉得其实如果要讲台湾要找一个姚明的话，我觉得钱惟娟就是，对啊，他从小都一直是国家队，他当了35年的国手、嗯、
真的我小时候真的看他打球真的我不骗你、欸、我不骗你，我真的看
他大我一岁而已、嗯、可是他当然看起来比我好像小五岁的样子，
十岁
十岁然后呢第一个他的形象还有他对国家队的投入，还有大家都不知道他其实还有一个事件，就是当时他去了国泰，
嗯，
然后他觉得国泰掌控了台湾女子篮球的一切，
嗯，
他想要跳脱这种框，他出来了，然后到了别的这个甲组，他就想要跟国泰看能不能在球场上能够有一些对抗，然后这些事情你都可以发现这个人其实他一直都是往对的那个方向去走，然后他也很想去做改革，其实慢慢是因为想找他开始去了解他，去看了他很多的报道，还有他曾经在一场比赛得了84分吧，
嗯，
那也真的很神欸、欸、叫我们不要有人守，叫我们不要有人守，我们
头都不容易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有很多的数字是我觉得他足以担任这个会长，那就是最后坦白讲我今天当着你们节目讲这个是大家都不知道，最后压哨的那个人帮忙的人是辜仲亮董事长，因为当时仲亮董他也很希望这个联盟真的要有个会长，而这个会长真的他一定是要有那种他要有那种分量 OK， 所以后来跟他报告以后他很喜欢钱惟娟，然后呢我们就特别其实我们也是用了一些手段，钱惟娟一出关了以后隔离，我们就带他去见仲亮董，仲亮董跟他谈了很多他为什么要做棒球，他为什么要接棒协理事长，他怎么看待棒球未来在整个亚洲世界的发展，因为他现在也是世界棒球总会的好像是副会长嘛，所以他就跟钱姐分享很多，钱姐真的是被他感动，所以那天其实就是我们仲亮董见完面，我跟钱姐还有 Dennis 走到南港中信大门口的时候，钱姐说 OK 你们都这样子了，所以就8月1号正式上班，那个 moment 我就讲他一定是很震撼的消息，但是我们还是保留住，因为我没有跟 Andy 讲，大家就不知道，好像
现在好像是你的嘴巴比较大。
对，
我是想，那就是说他跟贾凡两个人的角色在这边，贾凡就是因为他穿西装吗？你刚刚讲
no， 贾凡哦，贾凡其实一开始啊 ，Andy 贾凡都是我们的老朋友，成立这个联盟，我说真的最不会的东西就是贾凡会的，然后我也知道贾凡他跟 P 有签约，就是他当他的球评，然后我就有一天打电话给他，我说你在哪里，他说他在台中，我说哎、欸，你有我去找你，还是你要来我们碰个面，他说我要上台北，我去新竹找你，就在我们体育馆，然后跟他聊完以后他说好，他当下其实他就讲说如果真的要做，他跟我讲说 Eric 你要做我们就一起，所以我觉得贾凡，所以我刚刚讲要成就一个联盟啊，真的每一个人都很关键，那贾凡在赛务上面的那个领域他当过教练啊，他也带过球队啊，所以他真的帮了很大很大的忙，我必须讲我们 T1 其实你要 T1 做起来不输给做工程师，做成功工程师那个工作其实是很复杂的 Andy 晓得，
但是你讲你刚刚讲 P， 我还是想了解，就是说 P 他是股东制，但是你 T 的话有这么多大老板，
对，
会不会也不好控制，如果大老板他们都是像辜仲亮都是这么重量级的，那他们有一些想法如果跟联盟不是很一致，那你要怎么那个、
啊、好，这个问题是很妙的，当时仲亮董跟那个汉神的侯西峰侯董事长决定要成立新联盟、
啊、
他们特别请联盟刚开始的那些工作人员吃饭，然后在台北在那个侯董的一个餐厅，他特别自己讲我们这些老板将来都不会去干涉联盟的运作，这自己讲，还有他那时候有讲他希望 未来政治人物不要担任任何我们联盟协会的任何一个人，而且他们自己约束他们自己不去做干涉，这个联盟就是交给专业的团队去做。所以我那当下其实我是蛮感动的，你知道在那个桌子上面还有政治人物啊，但他们就觉得说
直接这样讲，
他直接讲
就跟他们说你们没机会了，
就他就直接讲说希望给台湾，因为侯锡峰侯董事长在 CBA 的时候他用过球队，当时国安的球队，所以他很清楚台湾的职业篮球应该要怎么发展。其实也是我去他办公室，我简报给他，他决定要玩的。辜仲亮也是我去跟他做简报，辜仲亮说篮球绝对可以做，让更多的年轻人有个舞台可以发挥，反正他们起心动念都是很棒的啦。那我觉得现在联盟坦白说啦，前姐如果坚持要怎么样，你觉得谁能够改变他的意志吗？不可能。对啊，我觉得这个联盟基本上都是往对的那条路上走。那至于你刚讲那些大老板，真的他们都没有干涉，完全没有，而且他都交给专业经理人。台北台啤 GM 小哈，中信 GM 素人都是我们老朋友，桃园 GM 小四苏一杰，台中 GM 汪伟杰，台南 GM 伟成钱伟成，高雄剧院
德耀
，我请问你，这六个专不专业？超专业的。然后你想要去改变他们，你想要去叫他们听你的，很难。
对，
对不对？我们都跟这些人共事过。你去跟素人讲，素人，我们这样子好不好？
都控制不了，
控制不了。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对的啦。
所以你自己如果有一件事情在第一年。T 最想让它发生什么事情，是你心中就是说你是带着使命也好或者怎么样，你刚刚讲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你想在 T 看到的？你在 T,
我其实我跟你讲我两个好不好，贪心一点，我两个、第一个我现在非常期待看到T1 的第一场比赛开打，因为那个就是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使命的开始，因为我们现在做了这么多的投入就在等那个 moment, 就是开打的第一颗，我跟他们讲，那颗球，还有那一场的球衣，请他们一定要签一件，签一颗球留在 T1 联盟，那这是历史。我最希望的看到的是这个球季的 T1 的冠军跟 P 的冠军打一个台湾大赛，
哎呦
呀，那才叫真正的台湾大赛。要不然我跟你讲 ，Andy， 你是小黑，你的冠军，你好意思说哇，我们是台湾最强？你没有跟 T1 那边的冠军队对打过啊，那 T1 这边你也不要说你是台湾 number one, P 的冠军你也没对打过啊，所以这两个其实都是我现在非常期待的。
所以你完全没有把 SBL 放进来？
没有
SBL 一走
冠军已经在 T1 了，
冠军已经在 T1
了，因为 SBL 我觉得不是说我们，当然他毕竟他的赛制是完全不一样，他打十分钟，他不是 FIBA 赛制。
我是开玩笑，我是开玩笑。好，今天聊了很多的这个篮球啊，因为我们是邪门歪道，就是来的来宾都要跟我们介绍鞋。你平常有在跑步，我知道你今天
每个礼拜都跑，
你现在还跑？
每个礼拜跑，
所以这就是你以前买的西装现在还穿得下的原因吗？就是说那个身材还有保持住的。
我跟你讲 Andy, 我其实我买西装很麻烦，我都买整套的，但我裤子都不穿。你要不要我送给你？我西装裤穿起来怎么穿就怎么看，让我想起我爸爸。以前我爸西装裤可以爬山，可以买菜，可以喝喜酒。我怎么穿就觉得我穿不出那个味道。那你以前跟我讲，你要真的要去定做，对不对？我都是买现成的，就穿不出、那个。
以前人都这样，西装裤你说什么都可以，那鞋子也是啊，你打球、走路什么都是
从。我爸就这样子，
对啊，
一双皮鞋什么都可以干。
所以你今天要跟我们介绍什么鞋？
好，其实我觉得这个节目啊最棒的就是哦，最后还可以自入行销一下。
自入行销。
但是这个讲的人哦，你还要现身说法，哎、你要真正跟这个鞋有曾经有。互动过，
有感觉。
这双鞋其实我已经买了好久了，其实是 Hoka 的。Hoka 就是那个
Clifton。
哎，我先讲，你待会节目之后，我真的要问一下，我那双鞋其实已经，你有看到那个念文给你的照片？谁有看到？
我有
那底都已经磨掉了。Andy, 尤其像我们这种超过100公斤的，穿这个鞋跑步，我觉得对脚很舒服。它能够吸很多很多的这个
它的厚底可以缓震、
对啊， 这双鞋我个人是非常喜欢，但我知道 HOKA 鞋第一个不便宜，第二个不容易买，所以大家一定要到 YY 的 L2、嗯、就在那个迪卡侬
概念店，
竹科概念店就在迪卡侬旁边，因为这里 HOKA 的鞋款非常非常的丰富。
有啊，我们还有跑步机可以试跑啊。你那时候跑我们 H2C 的时候是穿哪一双
HOKA， 我 HOKA 也穿过，
还是穿 Nike 的？你
没有、对不起，我不适合穿 Nike 的跑鞋、啊、我跟你讲 Nike、哦、就好看而已，你们这应该不会被告
这是完全是可以讲，完全是来宾的个人
个人
意思，不代表本身。
对 Nike 是很 popular 的牌子、嗯、所以他给的对象就是很 popular 的那个族群，大概 70%、嗯、但 HOKA 就是对我们这种胖的重的他特别有一些专属，
我还真没穿过，因为我找不到我自己的 size。我去美国，
我在美国买的。
你在美国买的？
我在美国买的、
啊。但我们这里可能有12号，等一下去看一下。你那时候跑完马拉松，它是可以跑很久，还是就是可以跑10公里这样子
？No， 我跑其实大概是我每个礼拜都跑，我每一次跑都超过一个小时。
是。
啊、我先讲，我们都讲这个鞋子的优点，我们讲一个、嗯、它唯一我觉得缺点是、啊、它的鞋底它的耐震很 OK，
对，
但其实磨的是比较快，
是
那
对，因为它的中底其实一直接就吃到下面来，
没错，
对啊，
对啊，
它比较容易磨损啊，但它就是一个缓震，
但是它就是用那个来缓。
Andy， 你一定要买一双，其实走路跑步运动我觉得都很适合，
可以，
对啊。我大概一定下去找啊。
好，
我觉得你们的竹科概念店啊，这边也有一个好处，其实可以帮所有的听众或者是你们的消费者或会员去帮他们找到他们要鞋子，这个其实这个就是服务啊，很重要。
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这个最慷慨的节目，所以你今天每一个来的来宾都得送礼物，所以你一定要送厉害一点，你这太逊了，你就不要在节目上讲了。
等一下，我现在一定要找一下，因为这个礼物、哦、你看我们要提供三件，
哎呦，
三件在今年的 T1 选秀元年的纪念的 T 恤，这一件非常好看，大家都有看到 T1 的 logo 嘛、嗯、那这件 logo 呢设计呢非常非常漂亮，准备了三件，那你们听众要怎么拿？
我们今天有比较特别的，可以来我们店里买 HOKA 的鞋或是试跑，你有来店里然后私讯我小编，前两名就可以直接获得 T1 的、
哎、我有三件呢、
欸、三件
前三名，
对，前三名就可以获得 T1 的这件 T 恤，所以就是大家要赶快来店里体验这双鞋这样子。
我跟你讲一定要买了，还有、嗯、如果超过十双我应该有抽成吧
没有，你这边你应该那个有两个 X 的衣服吧，
有
应该吧，
我知道
你懂我意思，
我懂意思
四叉有
对，没问题。
好啊，今天也是很开心那个 Eric 可以来上我们节目啊，那我也觉得说希望啦，希望 T1 真的是可以红红火火、
哦、谢谢，
真的就是让台湾真的，我回来五年多了，就是说我不知道台湾的篮球可以这么热，
对，
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台湾篮球确实是起来，那也希望你们有资源的、哦、可以真的是提供给这些台湾爱篮球的人，那一般的这些球员他们有一个舞台，他们有一个平台可以让他们去发展，然后赚到够的钱就不用去外面奋斗，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面来奋斗、
嗯、
这个是我自己其实很期待看到的。
OK， 我当然最后我也谢谢 Andy 小少跟 Sunny 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就说我最后就讲了，我说 T1 一定会把，我就两句话，就是做到做好，做好做到，你都做到 99% 了，剩下那 1% 想办法把它做到，所以我刚刚做到做好，做好做到，我觉得这个是 T1 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然后 More than one 是我们的 slogan， 就是不仅如此，就是我刚刚、嗯、
我以为是 one more thing，
没有 no
简报最常用
More than one 是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朝向那个目标去迈进，我觉得台湾将，我相信很快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职业联盟的一个环境，让大家能够一起参与，有机会我也希望能够常来这个节目聊，我知道这个节目很棒，
你要多多来，
没问题，
走走，我们看看那个有12号的时候就马上跟 跟你打。
我们现在先敲
十二还是十二
都来一次好？
哦，真的啊，真的。
十二还是十二半？
我都可以，我脚其实伸缩蛮。
伸缩，只要送给他，他什么都可以。
你给我的话，我都可以。对啊，
好啦，谢谢 Eric， 然后也希望大家这个明天就是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有更多的消息。其实他今天还是比较含蓄一点，但是就是越来越多消息。那希望这些都是正面的，对台湾的篮球的发展有帮助的。
也希望大家有任何问题想要再问的话，透过小编
直接
我们可以再来跟大家聊聊。谢谢，
好，谢谢，
拜拜。